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，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，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。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主的话语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是学习每日读经这一个系列。今天是我们读经的第六天，今天我们要阅读创世纪的第15章到第17章。我们的每日读经呢，是每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五，这五天早上的5点钟，我会准时的发到群里面，我们一同来学习的。那么每周的星期六早上的5点钟呢，我们是学习学课，就是高级学课。那么每周日呢，是另行安排的，可能会有学习，也可能会休息。那么每周日的晚上是信仰问答。好，我们在学习之前，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，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。在今天的早晨，主你的圣灵又召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学习主你的话。也愿主打开我们愚昧的心，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也赐给我们有安静的心，能够来聆听，来学习主你的话，能够在清晨就来寻求主你的面。主你也应许我们，我们寻找的就必寻见。救主啊，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光阴都向恩主交托，愿主保守赐福，使我们今天不遇见试探，使我们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让我们今天都能够行在主你的恩典当中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创世纪的第15章到第17章。这三章圣经啊，在第15章是谈到了上帝和亚伯兰的立约。那么16章里面谈到亚伯兰纳夏甲为妾，凭血气生下以撒玛利。那么17章呢，上帝又和亚伯兰立约，以割礼来作为记号，并且应许他明年要生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以撒。那么昨天我们也学到了亚伯兰的蒙召，以及亚伯兰早期在迦南的生活。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的第15章。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圣经说，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。那么从语文的这种语法来看的话呢，这事以后呢，就说明它是和第14章联系在一起的。那么在第14章，我们昨天也谈到了亚伯拉罕能够击败这个四王回来。他虽然打了胜仗，但是呢，他的内心却怎么样呢？却不平安。因为他是一个外来人，那么在迦南地作为一名寄居的，可以说他几乎呢没有什么军事力量。虽然这个亚摩利的这个王三兄弟和他结盟，但是呢他的力量依然非常微小。但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战争，他卷入到了这种国家的征战当中，所以因此他内心非常不安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事以后，就说明这场战争过了之后的一段时间，就是过了之后有一段时间了。那么上帝在异象中向亚伯兰显现，那么这个异象呢是在夜间。上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上帝知道亚伯兰因为这个事情的内心不安有一点害怕，所以因此呢，上帝在一段时间之后就向亚伯兰显现了，安慰他说，你不要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上帝安慰亚伯兰的话，不但是安慰亚伯兰，也同样是安慰我们每一个人。在诗篇的第18篇第2节，诗人大卫这样讲，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， 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所以在这节经文里面呢，诗人大卫以各种的这个方面呢，来形容上帝是他的依靠。那么在战争当中，这个盾牌呢是不可少的，所以上帝以盾牌来安慰亚伯兰，并且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。那么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亚伯兰就想到啊，上帝虽然啊屡次的向他应许他要成为大国，可是呢他想到自己还没有儿子，所以他就对上帝说啊，他说上帝啊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这一个以利以谢呢，是亚伯拉罕他本地本族本家的一个老仆人，是生在亚伯兰家中的人，和亚伯兰一起出离迦南地的乌尔来到了迦南地。所以这一个老仆人呢特别的忠心啊。那么亚伯拉罕这样讲话呢，也并不是说怀疑上帝的话，不是的，他没有怀疑，他只是在想上帝的应许该以什么方式来成全。那么让我成为大国，只要是我家里面的人就可以了，也不一定说非要是我本身所生的吧。所以亚伯拉罕这样想，就对上帝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。但是上帝的话却非常清楚，上帝说，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所以亚伯拉罕就怎么样呢，就知道了这一个以利以谢呢不能够成为他的后嗣，那么必须他本身所生的才怎么样呢，才能够成为他的后嗣，才能够继承这一个家业。于是呢上帝领他走到外面，对他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在第十三章的第十六节里面谈到，你的后裔将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那么这一个地方，第十五章的第五节谈到，你的后裔将如天空的星那样多。那么在后面的二十二章第十七节里面谈到，你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这样多。所以上帝以此呢来形容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呢非常多，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。那么亚伯拉罕相信不相信呢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里面谈到了亚伯兰的因信称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地方亚伯兰有没有称义呢？当然有称义，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，亚伯兰因信称义是在未受割礼之前，他未受割礼之前就称义了。所以称义呢不在乎行为，乃在于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的信心很大，他的信心是单纯的，他的信心是直接的，是毫不怀疑的相信。从上帝呼召他开始，那么一直到现在他都怎么样呢？他都坚定不移的相信，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帝的应许，只是呢他不知道会以什么方式来成全这个应许。那么下面的第七节开始呢，就去谈到了上帝呢要和亚伯兰立约了。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。这里面谈到了上帝的名字，他的身份。上帝以什么名字和亚伯兰立约呀？以耶和华这一个名字。我们知道上帝有很多名字，但是呢唯独耶和华这一个名字是独一无二的。上帝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。这里面谈到了三个方面，首先上帝名叫耶和华，他是谁，和谁立约，谁与你立约。然后谈到了上帝的工作是什么，就是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。然后谈到了这个约的福气，就是将这地赐你为业。 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亚伯兰就求一个凭据。亚伯兰并不是不相信，而是说想要求一个凭据。他说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于是上帝和亚伯兰怎么样呢？立约。以什么方式来立约呢？以人间的立约的方式。为什么以人间立约的方式呢？因为为了体贴亚伯兰的他的人的这种本性。因为亚伯兰是一个人，所以上帝体贴亚伯兰，以人的方式和亚伯兰立约，能够显明这个仪式的坚定不移性，就是让亚伯兰知道上帝是信实的，并且能够体贴亚伯兰他的这种软弱。亚伯兰就把这个祭物呢给他劈开了，劈开之后呢，对半摆列。那么当日头啊正落的时候，亚伯兰就怎么样，就沉沉的睡着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有这一个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亚伯兰的身上。那么这个黑暗呢，有什么代表性吗？当然是有代表性的，等一下我们会谈到。在这个惊人的大黑暗当中，上帝呢就对亚伯兰讲话了，就是把亚伯兰他以后呢要遭遇的这些事情都告诉亚伯兰了。上帝说，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的地，并要服侍那里的人400年，直到第四代他们才可以怎么样，才可以寄居这地，才可以回到此地得这地为业。所以当亚伯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，他非常的难过，因为上帝的应许要在400年之后才能够成就在他的后裔身上，并且呢，他的后裔还要承受如此大的艰难和痛苦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大黑暗临到他的身上了。这个大黑暗就代表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经历的这些痛苦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到下面第17节里面谈到，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当那日，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。因为按照人间的这个仪式呢，就是两个人双方，就是立约双方要同时从这个肉块中经过的。那么这样才算是仪式完成。凡是违约的人呢，都要像这一个祭牲一样被刀劈成两半。所以这个祭牲被刀劈成两半，就代表着违约的人。谁违背这个约，那么谁就要像这个祭牲被刀劈成两半。所以上帝以此和亚伯兰立约，说明了上帝的他的一个信实。如果上帝违约，那么他宁愿像这个祭牲一样被劈成两半。那么日落天黑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这个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代表着上帝从肉块中经过。这一个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是代表上帝。那么不但从肉块中经过，还把这一个祭物怎么样呢？完全烧掉了。说明上帝他完全的要履行这一个约。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亚伯兰从肉块中经过。圣经对此也没有记载。圣经只记载了，我们也只看到了上帝他自己从肉块中经过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当亚伯兰看到他的子孙在迦南地为奴400年之后，上帝又把这一个救赎的计划指示给亚伯兰，是亚伯兰看到他的救主耶稣基督怎样降生为人，怎样为人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又看到了在末后的新天新地当中，伊甸园怎样被重新的恢复，他的儿女后裔们怎样回到这一个新天新地当中。所以这整个的救赎的计划的历史都向亚伯兰启示了。那么这才是上帝对亚伯兰应许的一个完全的实现。就是说，以色列人他们承受这个迦南地呢，还不是完全应验。要等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才能够怎么样完全的应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谈到了两次日落天黑，一次在12节，那么第二次在第17节。 那么第一次是谈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经历的这个苦难，但第二次是形容耶稣基督在世上所要经历的这个苦难，并且是上帝他自己从肉块中经过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上帝的儿女们在患难中，那么耶稣他也同受患难。耶稣在世上他经历了我们的一切患难，一切试探，并且我们所没有经历的他也都经历了，并且这种苦难是以黑暗，就是惊人的大黑暗为背景，只有这一个超乎寻常的非常惊人的黑暗才能够形容耶稣他的痛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虽然在黑暗里，我们虽然会经历苦难，但耶稣他与我们怎么样同受苦难。上帝把这个救恩的计划指示给了亚伯兰，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亚伯兰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。那么这种救恩的奥秘是非常伟大，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这里面告诉我们道就是上帝。那么下面十四节又告诉我们，道成了肉身，道成了肉身啊，上帝成为肉身了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十六节，保罗感叹到这种爱的伟大，他感叹到这一种救恩的奇妙与伟大，因此呢他发出感叹的话语，他说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一切刑罚和罪恶，以这个大黑暗来形容，以这个大黑暗为背景，并且是上帝他自己从肉块中经过，亚伯兰在沉沉的黑暗中沉睡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了这一个约是上帝他自己所发起的，上帝是立约的主动的一方，而人呢只是响应接受这一个约。上帝是约的发起方，也是约的成全者，并且上帝知道人类很容易背约。西乃山之约我们知道人类刚刚和上帝立约，结果呢就在山脚下怎么样拜金牛犊了。所以人类啊太容易背约，太容易违约了。所以上帝没有让亚伯兰和他一同从肉块中经过，因为上帝不让亚伯兰承担这个违约的刑罚，而是他自己从肉块中经过。如果人类违约，那么他来承担这种违约的刑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此耶稣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，为我们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上帝他亲自他自己发起了这一个约，然后呢他又承担了我们违约的这种刑罚，然后上帝应许要把迦南全地都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。那么这个应许呢直到新天新地才能够完全的应验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怎么样，才真正的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。这一个是第十五章，我们简单的这样概括一下。后面呢是第十六章，谈到了亚伯兰纳夏甲为妾，然后呢凭血气生下了以斯玛利。首先在第二节，撒拉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。这里面就谈到了撒拉他是一个不能生育的人，所以因此他建议亚伯兰能够纳夏甲为妾，是亚伯兰能够从夏甲而得一个儿子。那么首先你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第三十节里面谈到撒来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所以在亚伯兰刚刚登场的时候呢，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第三十节里面谈到了这一个撒来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他不能够生育，他没有孩子。所以因此呢撒来的这个不生育呢，就为以后的亚伯拉罕的故事埋下了这样的一个伏笔呀。所以因此呢在第十六章的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撒来他不能够生育。而在第十五章的第 四节，上帝对亚伯兰说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。但是上帝却没有说从谁生的，只是说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。所以亚伯兰他不知道这个应许该怎么来成全，他以为只要是自己生的就可以了，所以他没有等候上帝从撒来给他生一个儿子，而是凭他自己的意思，以他自己的血气，然后呢纳夏甲为妾，然后呢生下了以撒玛利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住了十年，他已经85岁了，也就是说他已经等候了上帝的应许，等候了十年，所以他的心很着急，他好像有一些不耐烦，他很着急了。当然这一个也是人之常情，我们也是可以理解，如果是我们的话可能我们还等不了，但是我们却看到了，因为亚伯兰纳夏甲为妾之后呢，夏甲怀孕之后呢，整个家庭就怎么样，整个家庭就产生了一种矛盾呢、所以亚伯拉罕他本来非常相爱的家庭，非常和平的家庭，因为夏甲的这种嫉妒和撒来的这种嫉妒呢，就产生了矛盾，家庭就不幸福了。这就是多妻制所带来的危害。那么撒来就仗着他祖母的身份就苦待夏甲，于是夏甲逃跑了。因此夏甲逃跑之后呢，上帝看顾了夏甲，所以因此他称上帝为看顾人的上帝，他说上帝是看顾我的，并且给那井起名叫庇尔拉海莱，拉海莱的意思就是上帝看顾我。那么以斯玛利的意思就是上帝听见，上帝听见了夏甲的呼求，听见了我们的祷告。上帝不但看顾夏甲的苦情，同样也看顾我们的需要，不但听见夏甲的呼求，也听见我们的呼求。所以来年就是第二年呢，夏甲给亚伯兰生下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。那么当年亚伯兰是86岁。那么当以斯玛利出生的时候，亚伯兰非常高兴，但这种高兴呢，其实呢是一种不幸，因为以斯玛利的后代成为了以色列人他们的世敌，就是世世代代为敌，也是现在的阿拉伯人，就是伊斯兰教。那么亚伯兰纳夏甲为妾生以斯玛利这件事情呢，保罗称之为按血气生的，凭血气生子为奴。所以亚伯拉罕纳夏甲为妾这个行为呢，是代表着什么？是代表着立功之法，以人的行为来成全上帝的应许，和西乃山之约呢是一样的，也是以人的力量来遵守这个约，结果必然导致失败。这是第16章。那么下面第17章，上帝和亚伯兰立约。这次的立约，上帝给亚伯兰改名，并且以割礼作为记号，是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。最可见呢，以斯玛利出生之后13年，也就是说在16章和17章之间相隔了13年。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上帝向他显现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亚伯兰已经年纪老迈，撒拉也年纪老迈，在人看来他们不能够再怎么样，不能再生养了。但是上帝对亚伯兰怎么说？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上帝提出了他与亚伯兰立约的条件，就是你要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。所以这次的立约和之前有所不同。在12章的第一节，上帝只应许给亚伯拉罕福分，但没有让亚伯拉罕履行什么条约。15章也同样是如此，没有让亚伯兰履行什么条约。但这一次17章，上帝说你要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并且你要受割礼来坚定我与你所立的约。所以17章里面谈到了立约的这个条件，一个是你要做完全人，另外一个是你的后代都要受割礼。 那么这一次和亚伯兰立约呢，上帝是以全能的神这个名字和亚伯兰立约。而在15章当中，上帝是以耶和华这个名字和亚伯兰立约。所以我们在15章我们可以读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。但17章是上帝对亚伯兰说，上帝对亚伯兰说。所以在第17章，上帝是以全能的神与亚伯兰立约。上帝在这个地方以全能的上帝与亚伯兰立约，也说明了他的无所不能。特别是在亚伯兰已经99岁的情况之下，更显出了上帝的全能。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在人看来已经不能生育了，但是上帝怎么说，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耶稣也告诉我们，当门徒说这样谁能得救呢，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在人看来，亚伯兰和撒拉绝对不可能再生养啊。但是上帝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于是亚伯兰就俯伏在地敬拜上帝。上帝又说第二遍，我与你立约。重复这一句话，显明了这一次立约的重要性和神圣性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次要改名字了。上帝要给亚伯兰改名了，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，给撒来也要改名，改名叫撒拉。那么这一个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改名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亚伯兰是第一个改名的。那么改名字有什么意义呢？改名字意味着新生，就是新生命的开始，新的人生的开始，以前的都怎么样呢？都是历史了。上帝说，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并且这个约被称为是什么？永远的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面有个问题，就是既然是永远的约，那为什么割礼会废掉呢？其实我们要明白，割礼其实不是废掉的，而是被替换了。今天我们也要受割礼，但不是肉体的割礼，而是心灵的割礼。因为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11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们在他里面，就在基督里面，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受了割礼的，是割去什么？肉体情欲的，割去我们的老我，割去我们的私欲。所以准确的来讲，割礼并不是说有瑕疵，割礼没有瑕疵，割礼也不是说被废掉，而是说被替换了。因为这一个约是永远的约，也被称为永约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上帝和人类所立的约从古至今只有一个，只不过名字不同罢了，一个叫前约，一个叫后约，那么也称为旧约和新约。不是说前约不好，而是说后约替换了前约。也不是说旧约不好，而是说新约替换了旧约。新约来到，旧约呢，它就影儿就消失了，实体就代替了这个影儿。所以因此我们不再杀羔羊献祭，也不再呢受割礼，因为真正的羔羊，上帝的儿子替换了这种杀羔羊献祭的礼节，上帝的儿子他亲自被献上了。所以呢，从此以后，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么这个割礼也不是肉体上的，而是心里面的。所以因此呢，上帝说，我立你什么做多国的父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既然是多国，什么是多国呢？多国就不单单指以色列国，对吗？ 而是指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上帝的儿女，都有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属灵的国度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就已经成立了。属灵的国度不是在新约才有，旧约就有的，甚至在第十七章这个时候就已经成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福音是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，这个是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六节。上帝选召亚伯兰，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，就是把福音能够带给全世界，带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既然上帝给亚伯兰改名了，改名为亚伯拉罕，那么从此以后呢，我们也要读亚伯拉罕了。那么这种称呼呢，从第九节就开始改变了，因为之前上帝都称他为亚伯兰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上帝称他为亚伯拉罕。这个时候呢，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为证据，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，无论是他本家生的，还是呢用银子从外面买的，第八天都要受割礼。那么这个割礼就成为了他们立约的证据。所以亚伯拉罕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99岁，以斯玛利13岁。无论家里生的还是用银子从外面买的，都受了割礼。那么同时上帝也给他的妻子撒来改名为撒拉。那么撒拉是什么意思呢？撒拉就是多国之母。上帝在第16节告诉亚伯拉罕说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，并且说撒来要成为多国之母。于是亚伯拉罕就怎么样啊？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的确，如果撒拉要生儿子的话，到明年呢，亚伯拉罕就100岁，到明年呢，撒拉就90岁了，那么还能得孩子吗？还能生养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亚伯拉罕他心中有所疑惑。他的这一个疑惑呢，并不是怀疑上帝的能力，而是他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他在心中有这样的想法，只是没有讲出来。但他讲出来的话是，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。他还是把他的心思放到了以斯玛利的身上，因为他对撒拉已经不抱有希望。正如他心中所想的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但上帝的第二次又肯定了他的话，就是肯定了上帝他自己的应许。他说，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上帝说的更清楚了，甚至连儿子的名字都怎么样，都告诉亚伯拉罕了。所以上帝的回答让亚伯拉罕再也没有任何的不明白的地方，因为上帝说的已经很清楚，撒拉明年一定会给你生一个儿子，并且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那么当然上帝也垂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，就是至于以斯玛利呢，我也应允你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使他昌盛极其繁多。因为虽然以斯玛利是凭血气生的，但他毕竟是亚伯拉罕生的，所以呢，上帝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呢，也赐福给以斯玛利。这是第17章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立约。亚伯拉罕多国之父，撒拉多国之母。那么在第15章和第17章两次的立约有什么不同呢？在第15章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仪式，以人间的仪式来完成这个立约。那么在第17章是立约的记号，以割礼来作为记号。在第16章，也就是在两次立约之间，谈到了亚伯拉罕的血气，也就是他以人的方法想要成全上帝的应许，结果呢就导致了失败。其实在之前，在第13章 那么当迦南地遭遇饥荒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在那一个时候呢，他就走在了上帝前面，他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就自己下到埃及去了，结果呢就导致了那一次的困难，称他的妻子撒拉为他的妹子。那么在这一次呢，他也同样的走在了上帝的前面，因为他已经失去了耐心，因为他已经住了有10年之久了，所以他这一次呢又走在了上帝的前面，想以人的这种方式方法来成全上帝的应许，结果就造成了这一种困难，家庭的矛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人的方法是不可靠，人的方法或许从表面上看来或许能够解决当时的困难，似乎是解决了，但其实呢会带来更严重的困难。人只有完全的放下自己的血气，只有完全的依靠上帝的能力，等待上帝的应许，那么才能够根本性的解决问题。这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人生，他的信心之路所经过的一些事件。那么经过这些事件之后呢，他能够对上帝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上帝和亚伯兰所立的约不但是给亚伯兰立的，也是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所立的。那么今天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因此这个约呢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立的。上帝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永远的约，是要做我们的上帝，并要把迦南美地赐给我们永远为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承受这样的一个约吗？但是正如上帝所说，我们要做完全人，我们要受割礼，割去我们肉体情欲的割礼，因为不受割礼的必然会从民中剪除。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都能够因信把握这一个约，将来可以承受天上的迦南美地永远为业。上帝要永远做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永远做他的子民。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。那么明天早上呢，我们还是继续学习，希望弟兄姊妹明天早上呢仍然参加我们的学习，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呢分享出去。好，愿主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你是立约的上帝，你也是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上帝。你应许先祖亚伯拉罕，他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多。主啊，今天我们都是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生活在这一个黑暗的世界上，如同以色列百姓他们生活在埃及，经历黑暗，经历苦难，但主你却拯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，并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为业。主啊，我们也相信今天一定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，把我们领入天上的迦南。主，我们也看到你独自从肉块中经过，这一个约是主你亲自所发起的，也是主你亲自所完成的。你不但是与我们立约的上帝，你也承担了我们违背这个约的刑罚，所以你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，担负了我们的罪孽，偿还了罪的公价。救主啊，你是全能的神，在我们是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我们靠着主能够做一个完全的人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割去我们肉体情欲的割礼，让我们能够与主同定十字架，死去老我，活出新人。主，你不但给亚伯拉罕和撒拉重新起了名字，那么将来你会赐给我们每一个得胜的人都有一个新名。我们也期待我们将来的名字是什么。愿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今天能够等候盼望，能够靠着主的恩典遵守这些约言，可以履行这个约的条件，使主你的应许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也感谢主保守我们今天的学习都有平安，荣耀会给天父。 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